政和三年十一月，大宋太子赵桓亲至成都府，带去了圣旨。太子代表赵佶，请高方平出山，拜门下侍郎兼枢密使。林殊等人已经出师了，成都府路局面已经稳住，底子打下了，于是高方平就放手了。十二月初离开成都之际，万人空巷送行，却没人请求他留下。大头百姓又不蠢，大猪肉平败相了，那是喜事儿，帝国战车真的轰鸣了。
我大成都又出宰相了。
妥妥的，我认为高方平算成都人。
这些论调就由这些家伙们在民间脑补去了，也没谁去管他们。政和四年元月，东京大雪磅礴，王安石进士及第起，二十多年拜相，这个过程高方平用了九年博到，比当初李清照预计的十年还快了些。赵明成书了，当年他便在这个问题上和李清照对赌。三个月前，赵明成还在江南发表言论，此番朱肉平不被老张整死，算我输。于是真的输了。他是赵挺之的儿子，不代表他就有见识。受家学的影响，他觉得朱肉平在政治上成不了。可惜他错了，朱肉平崛起的本质自来不是政治，而是做事民心。今年的雪尤其大，这也是九年以来高方平第一次在京过节，而不是在路上。一壶浊酒喜相逢，约好观雪的李清照很高兴，这次高方平没失约，两人在小院中喝酒聊天吃火锅。和以往不同，高方平带来了一种叫辣椒的东西，自此火锅里多了些味道，辣得李清照眼泪大流。各种滋味一如他的这半生，一时间感触颇多。
受你的影响，我灵气基本没有了，此番相聚竟是一首词也出不来。此间少年此间事，将来必为美谈。其实当年对这句话我并没在意，我一直都在骗你，我从未喜欢过你的词，我喜欢你的人。
高方平这么回答。
小燕儿，打死你。
李清照气得无语，他自来认为自己的才华美过样貌，朱肉平竟是不懂欣赏，他把这个龌龊心思藏了近十年才透露，且透露的时候他已经醒觉，不能被否定。川中大儒文学泰斗傅先生对朱肉平大加赞赏，评价为一派宗师。于是现在赵明诚等人也不敢骂朱肉平不学无术了。
狼烟起时，江山北望，心似长河，意志如山。
马蹄所向，忠魂埋骨，欲与血汗守土赴开疆，为屈辱过后，方能看出烈士妖娆，为精忠报国，方能永保正义长存。大雪之中，响应高方平动员，即将开赴高丽的第一批少年军正在誓师。高方平喊完了后，他们整齐地喊道：“
时刻准备着，
出征。”
就此后，韩世忠带1000少年军登船离开，将于最短时间内开入高丽战场。高丽战场真正的问题不在实力，在思想。当初因张书夜在路线问题上的阻挠，导致了高方平原计划投入高丽的少年军没能成行，被当时的老张顶回来了。于是没有了这些小干部小政委们，导致大宋志愿军在那边和三韩民众的沟通不利，积极性不高，磨合度有限，加之留法的存在，导致了高方平所要求的开京防线进度太慢，效率太低。于是现在高方平代表枢密院发文高丽，留法调机回京，另外暂时仍旧没有援军，依托现在的6500骑兵保护民众，保护好少年军，给予他们建设开京防线的大环境。韩世忠入朝后会任职史文恭副将，但与此同时，高方平要求在战术谋略上以韩世忠为主，这是因为史文恭的勇猛能最大激发出永乐军的潜力来。与此同时，没有老史，韩世忠还未必有威望节制永乐军，当然可以发令，但会有许多磨合问题。因为出兵高丽问题，宋辽分歧在摩擦日渐加大。政和4年6月，辽国南府枢密使牛温书出使宋朝，长达1月的磋商未果，高方平不肯撤军，双方不欢而散。同年8月，当初勇猛精进的女真部再无建树，被阻挡在开京防线外。此时女真部的兵力也已经扩张至万余。与此同时，害怕女真部过度做大，又看到了大片高丽国土有机可乘，在牛温书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辽皇同意出兵占领。萧的李底受命紧急部署，就此50000辽国大军开进高丽，占领开京以西的大片土地。阿骨达觉得辽国人是强盗，无奈自己当时上当，大肆攻城掠地杀人，人家高方平上台后根本不来抢地，只埋头建设开京防线，把最多的三韩人撤往开京后方保护了起来。原本嘛，阿骨达基本已经有了问鼎开京防线的实力，可以正面一战了。可惜看到大宋太怂，辽国那沉睡许久的心思热起来了，50000大军推进高丽抢食。就此一来，让阿骨达进退维谷，往前硬打的话， 害怕自己牺牲了，却给刘国做嫁衣。谋反往后打刘国的话，却已经把高丽全民和大宋志愿军得罪了。那时候腹背受敌，女真就得灭族。不得已之下，女真阿骨达再次压下了反心，多次对辽国朝廷表忠心后，作为辽国先锋军，陈兵胶州道一线和开京形成对峙。宋辽双方继续撕逼，都说对方是侵略者，让对方退出高丽战场，还给高丽人自治。声音大有个卵用，现在超过八成伤寒人集中在开京以东，大宋少年军入高丽，深入基层工作后，现在高丽人对女真人和辽国人充满了仇恨。高丽皇帝虽然觉得宋军是战五渣，但宋军好歹客气不扰民。王瑜还想到了当初在上京所受到的待遇，气儿不打一处来，发檄文说辽国和女真才是入侵者，大宋是负责任的仁慈国度。于是继续对峙，外加口水战。正和五年三月，多次谈判未果后，异军突起，彰显才华的宗室子弟耶律大石上表朝廷，说是测算分析后，打开京不会真正的和宋国破脸，高方平仍旧承认澶渊之盟，仍旧看重宋辽的商业利益。就此，牛温书出任北府枢密副使，萧何鲁率皮氏军五万增援高丽。宋辽间的外交口水结束，双方志愿军于开京防线正式进入热战状态。前后相加，辽国集11万兵力，打算三月内灭国高丽。牛温书和萧何鲁的理论是，辽国可以依托陆地快速进兵，宋国却没能力在三月内投入足够兵力于半岛，于是可以在宋国进入状态前彻底推平高丽。耶律大石认为高方平只有一个办法，从宋辽边境出兵，产生围魏救赵效果。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敢真的掀开宋辽全面战争。得出这个结论后，辽国猛烈攻击开京防线。然而尽管只有6000多规模的永乐军精锐在守卫，却是开京战役让辽国遭遇了史上最强烈抵抗。没人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现在的三韩人一点儿不怂了，在有指挥的情况下，再草根他们也在抵抗。然后2年多以来的大意和放松，开京防线已经被高方平修成了钢混防线。更幺蛾子的在于，宋国第三代轮机成熟应用了，20000吨排水量的大船组成集群，竟是在开京战役打响的一个半月内，就投入7万的兵力进入半岛，且后续物资源源不断，不见会枯竭。越打越打不动，越打幺蛾子越多，一经怼起来就没人想随便认输。正和6年1月， 军事天才耶律大石被鬼使神差的启用，辽军的意志和素质得到了空前改善。此番的大雪和严寒未能阻止热战，也于这个时期，宋辽双方投入半岛的兵力达到了峰值，辽国集75万兵力于开京防线猛攻，然而更打不动。此时高方平的变法基本已经完成，早在开京防线小规模对峙时期，就连耶律大石都被忽悠了。那个时期高方平在大宋内部军改，丧心病狂的裁军，80万禁军和100多万湘军，留下的总数不足150万。在辽国来认为，这点人连国内的土匪和叛乱都防不住，于是辽国许多人都认为高方平并不会在半岛战场上下重注。他们想多了，宋国境内现在没有土匪，没有动乱，且高方平一以贯之的就是要在半岛和辽国霸权决战。正和6年2月，大宋投放半岛的兵力到达了峰值，整个天下无人可以理解高方平居然有能力在开京防线投入39万兵力，且后勤不断。另外他还在宋辽边境陈兵25万。此时黄火药早已经应用，在酷吏林殊和崇师道的督战之下，锦州段铁路早已修通，其他的铁路更是简单。所以现在大宋有2条命脉铁路，一条直接进西夏，一条进汴京，经大名府，最后进登州港。依托第三代变速箱和轮机，那种轰隆轰隆的大怪物能拖着100吨物资昼夜兼程，以17节的速度把成都府的粮食、内陆的物资运到登州港装船。这算什么级别的后勤能力呢？辽国上下没人说得出来，他们只知道要他们辽国做到这样的运输，时间会慢2倍，且要投入至少400万以上的民力和牛马才扛得住。结论是，这个时代没人可以对抗这种后勤能力。辽国为了维持开京战线75万大军的补给，耗尽了倾国之力，总计有300万规模的人和畜生在到处收集物资。然而杯水车薪，士气低迷，过重的战争负担导致国内怨气一浪盖过一浪，于是汉人为主的燕京之地率先叛乱反辽了。这和历史上反过来了。历史上宋朝和女真合谋进兵燕云，牛温书可真不是昏官，他掌管南苑很久，导致了那时辽国仍有群众基础，于是宋军在燕云陷入了巷战泥潭。现在嘛，燕云的汉人不堪重负闹事了，辽国平乱的山军进燕云后却被打得满头大包，军队不来还好，一来就打巷战，真把汉人惹毛后，他们见外族就打。 于是山军拉了仇恨，无功而返，还导致燕云大多数胡族也被汉人无差别攻击，全部赶跑了。然后燕云的这些家伙们哭着喊着的要认祖归宗，满地打滚求带走。大宋当然会接纳他们的，就此燕云攻略顺利完成，正式回归到大宋的版图。李乾顺说天祚皇帝是个大棒槌，他在开京投入近百万军队装逼，看似把宋帝国主义吓得不要不要的，然而事实上他一不小心就输掉了燕云之地。很显然全部人都被高方平算计了，他一步一步升级半岛战士，不是真要挥师百万和辽国决一雌雄，就如当年白痴草原上把西夏战车拖到爆缸歇火一样，此番辽国也被高方平的物资、军备、后勤竞赛给拖垮了，一败涂地。燕云的失利让本就叛乱较多的辽国内部雪上加霜，物资的过度征缴让境内各族叛乱频发，为了回师平乱，开京战役真的打不下去了。然后就此签订停火协议，女真部和辽军就此正式撤离高丽国土。辽国面子下不来，不肯承认输，高方平也不要他们认输，因为认输了后高丽压力就小，大宋在高丽驻军就理由不足。开京战役近200万人参与博弈的最终结果，划定了高丽和燕云版图。对此辽国是不会甘心的，燕云的丢失让他们不能接受，可惜目下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关注燕云了，因为开京战线的失利和燕云丢失进一步让狄烈部以及女真部看到了辽国虚弱。在蒙古和女真的眼睛里，曾经不可一世的辽帝国已轰然倒塌了，默契之下两边同时起兵反辽，阿骨达朝西边打，狄烈部整合了漠北的蒙古杀手们南下攻城掠地，辽国境内横尸遍野，几乎被肢解的辽国岌岌可危，亡国阴云笼罩下，他们非但不计较燕云仇恨，相反求助宋国出兵，以保住辽国的最后血脉。政和七年三月，耶律大石以北府参知政事身份出使汴京，请求盟军入东辽作战，抗击蒙古和女真的屠夫。没问题，高方平说了，开京防线那是志愿军对志愿军，和两国政治无关。理论上谭渊之盟确立的两国政治关系仍然在，宋辽仍旧是盟友。基调定下后，耶律大石满载而归，因外交功劳正式出任首相、辽国北府枢密使。政和七年五月，大宋驻高丽军团与盟军姿态过鸭绿江，开进辽阳府，携两千门重炮痛击女真铁骑。辽阳府保卫战一役，阿骨达阵亡， 阿骨达的弟弟吴乞买接位后，彻底结束了流金之战，盘踞长白山以东北地区，建国号为金。同一时间，辽国西部已经整体沦陷，基本进入蒙古人之手。宋军从太原府出兵入东辽，携3000门重炮守住了上京，史称横林府攻防战。蒙古人损失惨重，退出上京以西部地区，建国号为元，从此往西扩张。耶律大石励精图治，发展东辽最后的土地，以求东山再起。短时期内的版图就此划定，西夏有大宋驻军，横林府保卫战的惨烈结果，导致了蒙古人再狠也不敢打西夏，于是他们只能往西进兵回鹘，提前开启了他们征战欧洲的步伐。所过之处，三光政策。此番西方食尸怪们估计惨了，老子们大宋舰队尚未进地中海拉仇恨，人家蒙古的快刀手们就会提前过去了。没毛病，仇恨蒙古人去拉，在大宋蒸蒸日上的国力支撑下，高方平亦加快了海军建设脚步，因为计划变了，大宋志愿军很快要出兵欧洲，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这不是侵略，而是帮助他们抗击强盗，顺便驻军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建设民生的同时，把大宋的粮食和工业品卖给他们。宣和2年4月，大理国纳土归宋。段和月这家伙说，有天感觉佛法照顶，他忽然就念头通达了，为了百姓的安生，他愿辞去帝位，出家当和尚。这明显撂挑子嘛，却被称为仁慈随和，一心向佛。段和玉他亲自来汴京谢位，交还了云南节度使衔，不给段家子孙，也不给高泰明，然后就在汴京大相国寺剃度了。